六位正在工作的小说家的形象展现过后，小说的年代次序是不是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呢？如果说小说的确是在发展，它是不是也在跟英国宪法、甚或妇女运动的发展风马牛不相及呢？我之所以说甚或妇女运动，是因为英国小说在19世纪碰巧跟这一运动具有密切关系，这关系如此密切，以至于已经误导了某些批评家，将之误认作了有机关系。他们断言，妇女地位的改善必然导致小说越写越好，大谬不然。一面镜子并不会因为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庆典从他面前经过，自身变得更加光亮。他唯有在新镀上一层水银后才会更加光亮。换句话说，他只有在获得了全新的敏感度之后才会更加光亮。同理，小说的成功端赖于他自身的敏感度，而不在于他选材的成功。帝国土崩瓦解，妇女获得了投票权。可是对于那些在原型房间里写作的人而言，最至关重要的是笔握在他们手里的感觉。他们或许会决定就法国或俄国革命写本小说，可是种种回忆、联想、激情却自然涌上心头，遮蔽了他们的客观性。所以等小说写完，他们重读一遍时，小说竟仿佛是另有他人握着他们的笔写的。他们原本确定的主题已经只成为背景了。那个另有他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，但却绝非活跃在时空中、生活在乔治四世或五世治下的那个自己。有史以来，但凡作家写作时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感受，他们已然进入一种共通的状态，变异形式，可以称之为灵感。既然提到了灵感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历史不断发展，艺术则恒定不变。历史不断发展，艺术恒定不变，只是句粗陋的格言，而且确实几乎是句口号。虽说我们不得不采用它，但也一定得承认其粗陋，它只包含部分真理。首先，它拒不考虑人类的思想是否带有不同。举个例子，那位在伊丽莎白女王之下将店铺和小酒馆写成幽默故事的托马斯·德隆尼，是否跟他当代的代表论才具，应该是尼尔·里昂斯或佩特利奇具有本质的不同。事实上，我认为并没什么不同，作为个人自然不同，但本质上并无多大不同，并不因为他生活在400年前就有什么不同。4000年、14000年，我们或许该掂量掂量，可区区400年，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实在算不得什么，来不及产生任何稍稍可观的改变。所以我们的口号用在这里没什么不当，我们尽可理直气壮地高歌猛进。如果谈到传统的发展，看看因为我们拒不考虑这一点会有什么样的损失，那情况可就严重起来了。英国小说中除去流派影响和时尚，还有技巧问题，这技巧倒确实是带有不同的。就以小说家对小说人物的嘲弄为例吧，嬉笑怒骂的把戏可非止一端。伊丽莎白朝代的幽默家挑拣笔下牺牲品的方式与现代可是大相径庭，他们引你大笑的窍门自有千秋。再说幻想的技巧，弗吉尼亚·沃尔夫虽说在目标和整体效果上跟斯特恩甚是相似，可在实际操练上却很是不同。他属于这同一传统不假，却代表了后期的发展。再比如对话的技巧，在以上成对的实例中并未举出一对对话，虽说我很想这么做，原因在于在他说和他说的用法上，各朝各代变化犹著， 正足以显示其时代特色。而且，即便讲话的人物出诸相似的构思，在一段节录里也无法显示出这种类同。好吧，我们可不能如此这般的深究下去了。虽说我们能毫不惋惜地将题材和人性的发展弃之不顾，可必须承认，那是因为我们力有不逮。文学的传统是文学和历史之间的边界地段。装备精良的批评家会在此处花费大量时间，从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判断力。我们可不敢擅越雷池半步，因为书读得实在不够。我们必须假意将其认作历史的一部分，从而跟它一刀两断。我们必须跟文学的年代和分期彻底划清界限。为了稍感心安，我愿意引用这一讲座的前任主讲 T.S. 艾略特先生的一段话。艾略特先生在《圣林的导言》中如此列举批评家的职责：传承传统是批评家的职责，前提是有优良的传统值得传承。秉持一以贯之和整体关照的态度方法来审视文学，亦是他的职责。这就意味着，绝不能将文学视作时间留下来的古董，而应该超越时间，关注它自身。职责之一，我们无力奉行；职责之二，我们则需努力践行。我们既无力检验，亦无力传承传统。我们却可以将所有小说家呈现为济济一堂，并正因为我们的无知迫使他们脱离时空的限制，且以为这值得一试。否则我也就不敢站在这里妄谈什么文学了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付小说这块潮湿区域？这些所谓具有一定长度因而篇幅如此不确定的散文体虚构作品呢？其实没有任何精确的装备可用，原则和体系或许适用于其他艺术形式，可绝不适用于此。就算用上了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须经过重新检验。谁来充当这个检验者呢？恐怕只有人类的心灵堪当此任，恐怕只有这种一对一的检验才得保公正。虽说你尽可质疑其形式的原始，对一本小说的最终检验，像是我们对它的感情，像是对友谊或对别的任何我们无法精确描述之物的检验一样。你的主观情感，对某些人来说，这是比按年代分门别类更坏的恶魔，会蛰伏在背后悄声说：“哦，可我就喜欢这个调调。”啊，这对我可没什么吸引力。我所能担保的是，这种主观情感的声音不会过于响亮或仓促。小说中浓烈到令人窒息的人性特质是在所难免的，小说就浸淫在人性中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都得面对。文学批评自然也就无可回避。我们可以痛恨人性，可如果将其去除甚至涤净，那小说也就枯萎了，剩下的只有一堆字儿码了。我之所以选《面面观》做我的标题，正因为它不那么科学，不那么明确，因为它为我们留下了最大的自由空间，因为它不但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一部小说，还意味着小说家也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作品。为此，我们选择了七个侧面来关照小说：故事、人物、情节、幻想和预言、模式与节奏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